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还是在休假状态中。昨天墨西哥选出了200年历史上首位女总统，这个呢对于墨西哥这个国家来说不是突然发生的事情，这是经过他们的政治体系和女性的努力多年的结果，产生了这样的一位女总统。她的名字叫 Claudia Sheinbaum， 是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太像是那个地方的人，原因是 Claudia Sheinbaum 她不当是墨西哥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的总统，而且她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位犹太人总统。她的父母是来自于东欧的立陶宛和保加利亚的犹太移民祖父母，所以她是这个国家的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历史，已经是两个第一了。同时她还是一个有博士学位的讲三种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总统，我不知道在她之前有没有任何的一个墨西哥总统有博士学位，因为我知道至少以前的有一些总统呢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比如说卡尔德隆就是在哈佛大学拿到的硕士学位，但是有没有博士我不太清楚。如果他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总统的话，那他又多了一个第一，第一个女总统，第一个犹太总统，第一个有博士的总统，是不是第一个讲三种语言的不知道，他是讲是墨西哥语、英语和法语。那么同时呢，他在做总统之前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的市长，他也是墨西哥城历史上第一个女性的市长，所以这个是一个墨西哥的女性之年。他在获胜的演讲当中也马上的就进入到主题，他说这是我们共和国200年来第一次产生一位女性的总统。那么同时呢，他又说了下面这番话
No llego sola Llegamos todas Con nuestras heroínas que nos dieron patria Con nuestras ancestras
靠我一个人是走不到今天的，这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我们女性的英雄们创造了这个国家，是我们女性的祖先妈妈、女儿和孙女辈的努力。我祝贺所有参加选举的墨西哥人民，你们用和平的方式展示了我们是民主的国家。这就是他昨天的获奖宣言。这个事情呢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大讲特讲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讲一下女性在这个国家和这个文化中的地位。你知道吗，墨西哥的文化给我们英语提供了 machismo 这样一个重要的词汇，这就是我们说的硬汉男性，这个是拉美国家特别强调的，从小到一个男的不能哭，到一个男的硬汉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决定，你是不是有男子的气概，这就叫 machismo。 machismo 这个东西在那个文化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男性你要能够拼搏，能够去上山，能够去下海，对于男性有很多的期待。那么相反呢，女性就是生孩子就是柔弱的。但是在 Sheinbaum 获胜了以后，其实他在竞选当中也一直说这样一句话啊，他就说 Es tiempo de mujeres， 这个西班牙语就是到了我们女性的时代了。然后他说 M， 这个在英文好，在西班牙语字母中这个 M 就是 machismo， 他说 M 这个字母过去代表的是 machismo 男性，但是现在它代表的是 mujer 就是女性的意思，正好也是以 M 开头的这样的一个字母。墨西哥这个国家它的议会当中参众两院一半以上是女的议员，相比之下在美国的参众两院女的议员差不多占到30%左右。我看到他这个名字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Claudia 克劳迪亚 Sheinbaum， 我看到很多人翻译出新欣欣向荣的欣，鲍姆一个鱼字边一个包公的包啊，然后母一个女字边一个母。我倒觉得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翻译， Sheinbaum 就是神帮啊，这是开玩笑，就是神在帮助他。Sheinbaum 说到神帮，因为讲到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或者是犹太教的这么一个信仰者。他在整个的竞选过程中，在他从政的一生当中，他尽量的是回避他犹太人这个背景。他这个父母很有意思，他大概是受到了父母的影响吧。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化学工程师，这是我们说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他的母亲是生物学的教授。1968年，全世界有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巴黎的学生上街，中国的红卫兵上街，墨西哥学生也是运动。他们反对的是什么？他们反对的是一党制，反对的是专制。可见在那个时候的墨西哥，一党制已经让老百姓不能再容忍了。他们上街游行，但是遭到政府的残酷的镇压，数千名学生被打死。这就是1968年的墨西哥。那些学生被打死以后，过了几天，在墨西哥城就举办了当年的夏季奥运会。可是在1968年的时候， Claudia 的父母看不下去，他们是大学的教授，尤其是他的母亲，毅然参加到学生的反对一党制的游行当中。为此他母亲丢失了工作，他的父母因为都是所谓的左派，所以呢，在当时的墨西哥的政治环境当中是属于被迫害的。按照他自己回忆，他从小就记着在他们的饭桌上，早餐、午餐、晚餐三餐谈的全是政治。那我们试想一下，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她的血液当中就流淌着政治、政治、政治。有一天，他大概在记事了以后吧，打开父母的壁橱，发现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藏了一本书。后来他才知道，这本书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这个也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有了很大的影响。他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他带领着其他的学生反对学校涨学费，他是劫富济贫，他的理念就是要帮助穷人。所以在这种理念之下呢，他进入到政治当中。而现在墨西哥的总统奥布拉多呢，也是一个左派的人物。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就行了，就是任何的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不断的提高最低薪资的话，他就等于是美国的民主党，就等于是左派的一个人物。实际上现任的这个总统奥布拉多呢，他也并不是一下就当上总统，选两次，第三次才当上。但是他呢现在是一个支持率很高的这样一个总统，他做了总统以后，他的支持率从来没有低过60%，主要的就是因为他大量的进行所谓的社会改革。首先把最低薪资给增加了一倍，给乘以二，那么同时呢对于老年人的福利也大面积的进行改革和改善，让老年人受益。所以基本上在墨西哥这个地方的比较下层的人都是支持这个奥布拉多的，而奥布拉多也是早早的就看中了他后来的可以叫做是他的学生，就是 Claudia Sheinbaum， 所以一路也对他进行提拔。在他做市长的时候，就是奥布拉多啊当年做墨西哥城市长的时候呢，他就让这个女的做他的环保部的部长。因为跟他的背景不一样，这个女的呢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奥布拉多有人比喻他是美国的克林顿，就是因为他是在一个比较穷困的状态之下长大，但是后来呢靠着个人的努力从政。而这一位 Claudia Sheinbaum 呢就不一样了。你像奥布拉多不会讲英语， Sheinbaum 小的时候学的是什么？每天去学芭蕾和法语，专门是私人的教师教授他法语。后来上学到了美国，在美国的伯克利这个地方进行他的博士后的研究，他所攻的主要就是环保工程。 所以他是一个环保科学家。那你想在美国的伯克利拿的学位，他的英文就更没问题了，而他的法语呢，他是童子功啊，西班牙语更不用说啊，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那么稍等会儿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女性啊，她的婚姻的情况，她的政治理念和将来该怎么跟美国打交道，因为她面临的挑战还是非常大的。
今日话题，
昨天的大选呢，在墨西哥历史上应该是叫一个超级的大选，因为这一次选举的那个选票上面呢，各地的选票上面都有很多人，因为这一次的除了要选总统之外呢，他还要选八个州的州长，在墨西哥是32个州啊，八个州的州长，同时呢128个议员的席位，以及20000名各层次的低级的官员，就是下级的基层的官员，所以这一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和极为大型的选举。然后通过这个选举呢，让墨西哥历史上出现了一位首位的这一个总统。这个总统 Claudia Sheinbaum 他所代表的这个党呢，叫做国家复兴运动。这个并不是一个很新的党，2014年才成立，但是这个党的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他现在控制着墨西哥32个州的23个州，也就是23个州的州长都是他的国家复兴运动的这个党的成员。同时在议会当中，这个党占的席位也是多数。种种迹象表明呢，这个党会在墨西哥这个国家处在一个统治地位，还可能是很多年。啊，墨西哥这个地方的政治体制和总统任期呢，跟美国有点不太一样。美国呢是一任4年，最多2任，所以最多你就当8次，不是8次啊，最多是当8年。墨西哥呢，是你当了总统以后只能当一届，但是这一届是6年，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咱们再接下来看一看这个 Claudia Sheinbaum 这一位墨西哥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统，她的背景是怎么样。刚才讲过，出身呢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美国拿的学位。那么她的第一个先生啊，叫做 Carlos Imas。这两个人呢，是1991年到1995年呢，在美国的旧金山啊，在这个地方呢学习，然后他们结婚。那么结婚了以后呢，他们当时就在美国推动一个东西，非常的有意思，叫做墨西哥居住海外的居民的投票权。就是尽管我不在我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不用回到我自己的国家去，我在海外的联管投票也可以投一些大选里面的候选人。这个就是当时他们在推动这个事情。1991年在95年他们在美国，你知道这个事情后来是什么一个结果吗？2005年终于通过了。这就是为什么昨天在墨西哥驻美国的大使馆前面有很多的人在投票，那些都是住在美国的墨西哥居民，这些人超过25万。所以你不要小看他们这些人的政治力量，你在竞选的时候也得顾及到这一帮人。后来呢，他的这一个先生啊，就变成了墨西哥一个市吧，或者还是一个省啊，我搞不太清楚哈，就反正就这个地方的一个民意代表。他做了这个民意代表以后呢，被人家拿录影机拍下来受贿，而且是受了很大的一笔金钱的贿赂。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这一公布无法否认，所以他只好承认。那么这个呢，就让他政治生涯就此终结。这是2004年的事情，他的婚姻也到此就结束了。啊，2006年的时候呢，二人就离婚了。Claudia Sheinbaum 呢，当时就跟他的一个同学结婚了 ，Tarib。这个人呢是墨西哥中央银行的一位经理，所以这是他的个人的婚姻的状况。再看一看墨西哥现在的情况，当今的墨西哥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国家，有超过200个帮派集团，他们控制着这个国家一些重要的地区，不管是 avocado， 就是我们说的牛油果的生产，还是毒品， 还是丰泰尼，这是一种处方药物，所以他们的势力非常的大。接下来不管谁当总统都无法躲避这个问题，你将怎么处理？据 Claudia Sheinbaum 自己说，他在做墨西哥城市长的时候呢，打击犯罪让这个城市的犯罪率下降了50%。那接下来就看他怎么治理这个国家的犯罪这个问题，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墨西哥跟美国有超过2000英里的边界，在这漫长的边界上面集结着来自于南美、中美和非洲、中国，包括墨西哥自己大量的非法移民，他们试图进入到美国去。奥布拉多上一任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和美国有过多次的交涉，有多次的谈判，但是显然不能说没有效果，但是没有明显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呢，如果拜登获胜继续任总统的话，他跟 Claudia Sheinbaum 的之间的就非法移民这个问题的交涉会持续奥布拉多的政策，但是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那么对于 Claudia Sheinbaum 这一位新当选的女性总统来说呢，挑战会更大一点，因为川普已经发话，如果他当总统将大面积的遣回这些非法移民，在很大的程度上就不管你是什么政治庇护啊，还是什么，先把你送回去再说，这个是他一直宣扬的。更不要说之前2016年说的什么造墙啊等等，这些就是不是把你送回去，是根本不让你进来。那么接下来他怎么跟川普打交道，这个又是一个问题。墨西哥也有经济问题啊，墨西哥呢跟美国有一个北美贸易协定，北美贸易协定呢到2026年就到期了，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个贸易协定呢让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呢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墨西哥的前总统奥布拉多和现在的 Sheinbaum 呢，他们都比较反对私有化，刚才已经把他们的背景介绍给大家了，所以他很多的企业呢是收归国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面临着中国啊贸易的挑战呢，他们又不得不吸引外资，把这个外资呢注入到私人企业当中去，他们要吸引那些离开中国的工厂让他们到墨西哥去，所以接下来他的经济政策该怎么办啊，也是令人瞩目的。因为墨西哥如果他的经济发展了，如果他人民的生活有足够的改善，设想一下，那也就不太会有太多的非法移民进入到这个国家来，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 Claudia Sheinbaum 呢，他面临的最多的批评吧，大概就是说，哎呀，你是个女的，你老师不是前总统奥布拉多吗？那就是你那个前总统啊，他一定垂帘听政。顺便说一下，奥布拉多呢，他已经放话了，我退休了啊，等我10月1号。他们是10月1号交接啊，我10月1号离开总统的位置，说退到农村去了，卸甲归田了。但是呢，很多老百姓不信啊，因为这个奥布拉多是一个影响力极大的一个人。那么，于是人们就把这个呢批评转到了新的总统 Sheinbaum 的身上，说你呀，到时候肯定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做决定的，因为他在背后垂帘听政呢，你处处得听他的，以至于 Claudia Sheinbaum 不得不在多种场合之下说。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内心中就认为女性不能治国吗？你们就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吗？那么他接下来说，我做给你们看。所以现在要看的是什么？就是他是奥布拉多的学生，但是等他当总统以后，会不会杀出一条自己的政治的道路来，或者是有什么自己的政治理念？不管怎么样，我们衷心的希望这一位历史上首位女性的总统能代表着这个民主的国家，要代表着带领着墨西哥人民走向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改善，也就是说希望啊他们多党能够尽量的合作，让这个国家消除帮派的祸害，消除经济上的困难，解决美国边境的危机， 就是移民的危机。如果他做到了，那在墨西哥的历史上就更加的留下了辉煌的记录。